你有猫小孩吗？是狗狗还是猫猫呢？让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毛小孩。我是一姐，灵性很强的猫奴，欢迎收听一姐与毛孩的那些事。上一集我们跟吐司的姐姐聊到了吐司发病之后，为了找出病灶去做断层扫描。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后续的故事吧。
那时候他断层扫描出来就找到病灶是在脖子的部分。
对，是的。
那然后医生怎么处理？
就是带回去那个徐医师那边，然后徐医师还有帮他做一些抽血检查啦。当然这些抽血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他的确就是因为血管栓塞造成的瘫痪，而不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所造成的瘫痪原因。然后徐医师在帮他确认他的病情，就是从脖子栓塞之后，就等于接他住院，然后开始针对他脖子的部分去进行针灸的治疗，大部分就是以针灸方式。
是因为饮食的关系还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血管栓塞的问题？
这个我跟医生没有特别的去研究。
那他有说
对
腊肠很常有这种状况吗？
对，除了腊肠狗之外，就是不只是腊肠狗，只是说全身瘫痪这个东西发生在腊肠狗的身上居多，其实猫咪也会耶。
我知道。
对，
我帮你带去的时候有遇过一些家长是带猫咪去针灸的。
带猫咪针灸的，对，就是其实猫咪也是会有瘫痪的情况，只是说它的治疗就是在它即便它全身康复了，第一个就是中药的部分不能停。然后再来你要定期回去一样要做针灸保养
哦，
避免他再次的栓塞。
哦，都是血管栓塞哦。
对，他是血管栓塞。
像人的血管栓塞可能就是吃太油啊，还是熬夜啊什么。
狗狗不会熬夜。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又都吃干干。
对，
那怎么
就是还蛮不可考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因素，
对啊，
这个因素我觉得可能跟人多少有一点点的相关啦。因为吐司他的饮食上除了有基本的那个干饲料之外，他其实也蛮常接触一些肉类，像我以前很喜欢买那个手扒鸡给他吃。对，然后或许那种油分带的比较多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年纪又到了一个阶段，等于有一点不可抗的因素。
以前都说给宠物吃的食物 不能加盐啦什么的，可是到这几年，其实近年的报告里面宠物吃的东西也是需要调味的。只是说不要太油不要太咸其实都可以的。
对，我觉得近年来的这个研究比较人性化。
对啊。
所以人家说流浪狗狗他们可能比较幸福啊，因为啥都可以塞家，什么都可以吃啊。然后可是居家的动物它限制性就会比较多。
可是流浪犬他们有时候吃的是骨头，因为鸡骨头很容易胃穿孔。
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般养在外面的狗狗就是它的那个抵抗力还是它的食物性质，因为比较从小就有一点杂食，所以等于他们的肠胃也顾得比较好一点点。我舅舅家养的狗狗就是属于那种居家看门的户外的狗狗。哇，那个厉害的，他连鱼骨头他都有办法吃
啊。哎呦喂，
就是我觉得不一样的狗狗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个生命体的原发性啊。
对啊，因为像苗栗老家之前就是也有养一只黄金啊。
对，
我乡下姑姑他们之前有养一只黄金猎犬啊，他都是用饭啊，然后
直接给
鸡骨头啊什么鸡皮啊什么的给他吃。
OK，
他也都没有
特别的问题。
对啊，
不
过也都没有去检查就是了。他后来是跟阿弟同一年生病过世。
哦，像现在的饲主在照顾毛小孩这一块啦，真的是毛小孩跟过往的那种年长长辈他们在饲养狗狗是有不一样的做法，
想法是完全 不同的，
对对
对啊，
做法也完全不一样。
嗯，所以那时候第一次吐司他因为瘫痪然后做治疗，
嗯，
你说每天住在医院一个月，
对，
然后一个月之后就明显的好转了吗？
完全康复啦，都可以走，像一般正常的狗狗一样。
啊，真的哦？
对，但是我那时候给他的医疗真的蛮多的，包含我有去做一台宠物瘫痪的那个协助车。
哦哦哦哦哦，
嗯，
有有有，我有海报上看到。
对，这个部分我是都有去做。
嗯嗯嗯，他那一次瘫痪的费用，
嗯，
应该不少，
应该说蛮多的。那时候结完账应该来到了20多。
一个月，
对，一个月
包含那个助步器
所有的东西，不含助步器，就光在医生那边天天的
针灸、住院、
一些医疗
药，
对，然后喂药，然后一些基本的食物，这样子下来大概就是还蛮巨观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小费用。
对，对一般饲主来说，他们不一定，
对，
不是所有的饲主都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在毛小孩身上。
嗯，的确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就是他们有一些饲主他们在就是要节省开销的时候，就是从小孩身上的开销先。
嗯，当然啊，而且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有一些饲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部分，然后有直接帮狗狗做安乐的一个动作。
嗯，可是其实他们是可以医疗好的。嗯，
其实是可以的，真的。
我们不要像制吐司的这个这么积极，
对，
一周两次
拉长，
只是说病程会拉得比较长。
对，
那时候医生有说如果说一周两次的针灸大概会是多长的病程？
有可能要拉到半年左右。
嗯哼，
对，但是医生也没有告诉我说就是我这样子积极治疗可能会让他有多好的恢复，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只是在我帮他就是让徐师帮他针灸之后，大概一个礼拜你就有发现他的手脚就有一点知觉了，只是他还撑不起来。
嗯哼哼哼，
但是一个礼拜左右其实就有看到变化了。
嗯，所以你每天都去看他？
嗯，我每天都会看他。
所以他12岁第一次瘫痪只有瘫痪的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病灶？
嗯，没有，那时候就大概是瘫痪了。
可是你就已经就是让他都是看中医为主？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今天的状况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其实这个病症有时候拖越长他会很累。
欸，
再来就是照顾他的我们其实也会很心力交瘁。
对对对，
嗯，
其实照顾慢性病的毛小孩是真的，
嗯，
也是一个心累跟身体上也很累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可能有碰过的饲主才会知道，也才有办法感受。那当然遇到这样子的饲主，他们有时候做一些比较要讲极端吗，或者是比较可能一般人家会觉得比较残忍的决定的时候啦，就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立场，你好像也不能去责备他们。嗯，当然就是听起来好像会觉得有点可惜啊。
嗯嗯嗯，
可是其实这个是最大的现实的问题。
对啊，因为我以前狗狗的那个医生也是跟我说要先以人为主，因为那时候啊，他是口腔癌嘛。
嗯，
其实他一发病我就已经发现。
嗯，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这个是发展速度第二快的狗狗身上的性种。
嗯，
那我就问他的治疗方式，他就说他的治疗方式是把整个下颚切掉。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把整个下颚切掉，可是阿弟很爱吃啊，
怎么吃东西？
你把他整个下颚切掉变成他的生活品质就不好了。
对，
就是医生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去判断的就是他的余命的生活品质好不好。
嗯嗯，
那我就想他就是喜欢吃，然后他好客，他爱玩。
嗯，
他下颚不见了，他吃东西就不方便，然后他也不好出去玩什么的。
嗯，
而且下颚切除掉不见得就是完全的根治，
没有康复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只有小小的葡萄状的肿瘤嘛，那你就要做这么大的手术，然后医生说这样一个大手术是要30几万的。
哦，
那时候真的。
对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所聊到的，就是你要照顾动物，而且动物它没有什么健保啊，什么医疗保险之类的，所以当然就是
没有。其实之前讲讲棒棒我是每年都有帮他们买保险的。
哦，真的哦。
可是你知道吗，是几年宠物保险变得越来越
对
CP 值不高了。 然后加上蒋蒋他今年十岁了嘛，
哦，
他们现在八岁半以上就不给保，
更需要这份医疗照顾啊。
那我就想说，那我不是年纪大了才更要保吗？
对，
对啊，那你反而不让我保，那就算了。
嗯，
对啊，我就自己存医疗费呗，何必那个保险费？
对。就是可能最后的做法也只能这样子。
对啊，那说回阿弟的那个部分，他最主要是他生，就算开刀完之后的术后生活并不好嘛，所以医生就跟我讲说他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你最后有让他开刀吗？
没有，因为他那时候已经15岁。
他没有开刀。哦，年纪也会太大了。
虽然他都看不出来，可是你知道他从小到大除了皮肤，就是中型雪纳瑞，就是皮肤，因为他们属于寒带的狗嘛，
对，
所以他的皮肤
对
比较不好的，他其他完没有生过病、欸嗯、他一生病
很严重的那一种。
对啊，所以他，然后我就问医生说，那吃标靶药的这种就是安宁照顾，大概多久？他说最长就是3个月。
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养到天使狗啊，他那时候他都还不晓得他自己生病，他每天都还是很开心，有把药什么的他都是自己吃。
好像动物们的天性就是这样子啊，只要当下他不觉得不舒服，他就是很乐观的在过生活。
对啊，就非常的然后他还是一样跟你玩啊什么的。
嗯，
所以不是后来这样瘫痪治疗好之后，你又是怎么发现他有其他的慢性病？
大概就前几年他有一次突然体力跟活力都变得很不好。
嗯哼，
然后有去给医生看过，就是不是中风，但是他的肾指数就有点高。
哦，所以是二度中风吗？
没有没有，那一次应该算是肾指数的关系，等于就是很多的狗狗在年老会有心脏或者是肾脏的疾病。
对，
那土司他就是肾脏的部分有去影响到心脏。
哦，
然后那一次的话就开始很明显的衰老。
所以那大概是，
对，
你也已经15、16岁了，
差不多15岁的那一年开始明显衰老，而且他那一次很严重，他算是有一点要走，但是没有走掉那一次。那一次的状况就是医生已经有点发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在家晚上一个晚上哦，短短的3个小时癫痫了，癫痫了大概5次。
哇，
很严重，就是癫痫到我也觉得他好辛苦。对，但是后来在我决定让他顺其自然的那种情况之下，他自己又恢复。对，他的生命力算很坚强。
对啊，真的，不然我不会遇到
他的生命力很坚强。对，这算是在那一次等于2015，就是2年前左右吧。
对，
我记得2年前左右我们开始接触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那他大概就是2年前那一次严重的最严重的肾脏病引发那一次，我就觉得不行了，他没有办法自己在家。然后他以前是自己在家很快乐啊，就是乖乖的自己去上厕所，然后吃饭睡觉什么的，你就是让他在家还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从那一次之后，他需要有一点人家去引导跟照顾还有看着他这样。
可是他那时候已经有白内障了。
对，他那时候有白内障，他的眼睛视力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算是有一点累积出来的。然后白内障的发生到有一点接近全盲，他后来有点接近全盲。对，就是也大概是2年的时间在做变化。
所以他12岁的时候瘫痪，然后15岁后肾脏病。然后肾脏病的时候就已经也有白内障。
有，那时候就有白内障，所以他真正不舒服的时间大概是最后生涯的那2年的时间是最真正不舒服，而我们照顾他的人也是要付出相对的心力的时候。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还好，你那时候找我照顾他，只有他刚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些褥疮的部分。
对，那时候是因为住院吧引起的。
可是我那时候帮他清褥疮，他也都很乖耶。
土司真的是一只生命力还蛮坚强的狗狗。
对啊，他那时候帮他有没有帮他清完，他晚上睡觉一样睡到翻肚的那种。
对对，他就是生命力真的是很坚强的。
而且很乐观，他真的也很乐观。然后
对啊，狗狗的个性跟人的个性一样，就是有不一样的个性。
每一只猫小孩的个性都不同。
的确的确，
我也是因为吐司来我才发现，诶，我们家猫猫竟然不怕他，然后还可以跟他想、还会去照顾、
哦、真的。我那时候常常跟吐司开玩笑说，你会不会觉得你现在自己是猫咪不是狗狗。
对啊，他有一次很好笑哦，刚来的时候，然后我因为还在帮他准备牵绳，因为他刚来那时候他还是需要去晒太阳的，
晒太阳，对，
还在帮他准备牵绳，然后我就想说我先让他待在浴室好了，因为我想说他看不到，先不要让他乱走，
对，
结果他就晃了一声，好大声哦，我那时候才发现，哇塞，你这么小一只，你的声音这么大，
对对对对，其实他在吠的那个声音，就是很多人会以为是大狗。
对啊，
的确，
第一次听到腊肠的声音，
很炯炯有神。
对啊，肺活量这么的大，
嗯，
我赶快把它抱出来，抱出来还有很。又很像小女生这样，就是窝着、
就是秀气
我们家两个就很吃味呢、
啊、
晚上睡觉就是四个，我们三个跟他、
嗯、
跟吐司我们就睡同一间房间
哦，真的、哦、
对啊，然后他每天晚上三点半他就会起来逛大街，因为他要上厕所嘛，
对对，他有一个固定时间，
嗯，然后我们三个就一起陪他，因为他要一直绕圈圈绕到他，
然后陪他起床，
对，我们三个坐在那边度过。等到他大完以后，卷卷棒棒就会一直看我，嗯，赶快亲赶快亲，然后等我亲完以后我们就一起回房间继续睡，
再继续睡觉，
对啊，然后有时候白天的时候卷卷就会趴在床上、然后看吐司啊，因为吐司我帮他布置在，就不要让他跳嘛，所以是布置，
对，
用垫布自己的软床在床边，然后就会在他在那里顾他，
就是小动物们会自己彼此互相照顾，
对 啊我有跟你讲过他有时候晚上他会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嘛，他虽然看不到
啊，有
对，然后
会听电视，
对，然后棒棒就会躲在沙发底下玩他的尾巴
啊，
因为吐司的尾巴是那种尖尖长长的，
对，
然后棒棒就躲在沙发底下没事拍一下人家的尾巴、
啊、
而且棒棒之后都会挡在吐司面前，他想说他真的看不到吗，他为什么一直朝我走来，
你知道其实刚开始我这样吐司过去的时候我是有点小担心的，因为吐司曾经跟猫咪打架过、
哦、真的、哦、
对，但是他跟像这样当然是吐司输啊，猫咪一定是打赢的，猫咪的那个速度跟反应一定是赢狗狗的肯定，然后吐司也有被抓伤，就是有那个痕迹，那他以前其实是不跟猫咪相处的，我也蛮意外说他年老之后就是他跟帮忙这样一起度过的时间还蛮多的，
对啊，他们真的是很、处得很 OK、欸、
对对，我还蛮意外的，
还蛮好笑的，有时候看到三个的互动真的是觉得很好笑，我这两天在整理照片就还会看到一些他们互动的就是
照片，
对啊，棒棒躲在暗处想要玩人家尾巴。
太有趣，
还有一次就是还有一次应该是他已经到后期了，
嗯，
你记不记得到后期有一次你是11点多带他来，因为那天我去听演讲所以比较，
对，记得，
然后你跟我说他那一天食欲不太好，所以你买了一些烧鹅，然后在家里给他吃的时候他不太吃，
对，
结果我带他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喂喂看，
好吧，喂喂看，马上就吃完了，我想
哦，
姐姐不是说你不吃吗，你怎么
不是，
然后我就想
怎么跟我说的不一样，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去帮你洗个碗啊什么的，你就
嗯
吧，反正他都熟了，他已经来这么多次他都很熟了，他就一直绕着，他就绕着那个，
我觉得他很喜欢待在你那边耶、欸哦、
不知道可能熟悉了吧，对啊，他来，
他就是有安全感，然后又有好像讲讲宝宝的陪伴、就是他也不会觉得说是孤单的这样，
对啊，他们可能心灵沟通吧、
就是有一个陪伴，
对啊，他就一直绕着那个，我有一个那个顶天立地柱嘛，
对，
他就一直绕着那边，因为他不是后来有点老年痴呆，所以要绕圈圈，
对对，
他就一直绕着那个圈圈，然后我记得在楼下的时候你有跟我说他这几天也没有怎么排便，
对
那我就想他才刚吃完那个烧鹅应该没那么快，所以我就只是转过去洗个碗而已。在转过来的时候，那个顶天立地柱那一圈全都是便便。
对，但他那时候好像已经有一点也有一点大小便失禁的样子。
对对对对，他那时候就已经是，
就是他走着走着就会变出来，他也毫无预期。
对对对，然后他又不知道，所以他就会一直踩到。
嗯，对，
所以就会变成那一区全都是，然后我们家两个也不会叫啊。
辛苦你了。
我一直觉得很搞笑，因为那个前就是上来五分钟，然后我只是洗个碗而已。
嗯，
你说没有的事全都发生了。
发生了，吃饭也吃了，然后厕所也上了，
便也便了。然后重点是我们家两个也都没有生气哦，他们就只是站得高高的，用眼神告诉我赶快清，赶快清。哦，我就想说，好，我那时候转过来一看到的时候，我就想，我现在要先干嘛？到底是洗地板，还是先带吐司去洗脚跟洗屁屁？
对对对。
后来想，
这个
先去洗澡。
这个事情后来在我们家里，有时候我只要就是离开我就是让他待的地方，
嗯，
我都还都架设那个摄影机，
嗯。
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无意中他就会啪就来的。然后有一次我们清家里是整个清到很夸张的，我们家大概有十坪的那个地全部踩到都是十坪左右啊。
所以越慢发现就越惨，
对，你就会越惨，然后就后来是几乎不太敢让他就是自己在家，但是你更不敢把它放在笼子里面，因为这样会惨得更厉害。虽然缩小那个范围，但是因为狗到全身都是。
对啊，因为它不知道啊。
对，的确。
对啊，我就先带它去洗脚，然后它洗脚也很快，然后吹一吹之后，我就让它在房间，我就让它去它的睡它的床，
它就会乖乖去睡觉了。
对，我就说你在这里睡觉啊，你不要动了，哎，擦地板。
真的是辛苦你了。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他是好地方、啊、
非常的有创意，常常创造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我们去收拾。
对啊，然后我们家两个也不会生气，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他们都没有声音，也不会打架吵架，什么都不会，
就是和平共处的那种状况。
对啊，就看着看，然后他晚上醒了就大家都醒
了。哦，
对啊，有时候他们醒了我还没醒，
因为有时候他走路有点像高跟鞋，因为你们家也是木板。
对对对，
有点像高跟鞋的，咔咔咔。
对啊，是听到他的脚步声之后才知道说，哎呦，
起来，
已经走出去了。对啊，他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只
小狗。
对啊，而且他的吃药什么也都还蛮乖。我记得那时候你给他的，
对，
对他的饮食也很头痛，
因为我就怕他不吃。
嗯，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很挑食的狗狗，他就是可以让自己饿到吐，他也不喜欢吃他不吃的东西。
嗯哼哼，对啊，
嗯，个性真的很奇怪，
所以那时候只要他吃都好。
嗯，没错，到后来的确是这样子。
对啊，就
不管是
不是找到一个肉干，他吃了反而拉肚子，可是他就只愿意吃那个，
吃那个肉干，那也只能让他吃那个，
就是很晕欸。想说啊，可是你吃这个会拉肚子呢，你确定你要？
他后来为了他就是换尽所有的饲料，不管是干的也好，就是肉性的也好，还是说生食的、鲜食的，
嗯，
就是换尽各种各样的食物。
对啊，我就是光你跟我说的，我就记得牛小排，
对，
我还买过牛膝。
对，你还会去便那个便当店排鸡腿？
对啊，那家鸡腿。我发现我是因为他喜欢吃那一家鸡腿，我像偶尔也会去买那家鸡腿，
去买鸡腿吃。
因为那时候要拿给他吃啊，就觉得哦呦，
哎、欸，好像不错哦，
香咸香的哦，难怪他喜欢。
对，他是美食家。
对，嗯，真的，
尝试一下，
他到底是对他搞不好是什么神仙，
对，
神仙下来历劫的，
的确，
什么都要
他的一辈子真的是这样，
就是好用。好，我跟吐司姐姐用最欢乐的方式来想念怀念吐司，我想这也是吐司最喜欢的一种表现方式吧，毕竟它是一个优雅又乐观的小狗。跟吐司姐姐聊了很多，所以下一集还有后续哦。感谢你收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欢迎订阅下载及分享节目给你的朋友。一姐与毛孩的那些事，我们下集见。